大家好，我是 Alan。 我的 partner Cindy 呢，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电友应该就知道，他现在刚换了新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一趴由我独挑大梁，我们要为各位带来四月份的大众塔罗占卜。欢迎 Joanna 老师。
大家好，我是 Joanna。
我们一样先工作在感情，一样四个选项 ABCD。 等一下在进音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心里面冥想一下我四月份的工作运势状况是如何，选 ABCD 选出一个答案。那接下来就请 Joanna 老师帮各位解牌。
选择 A 的朋友，四月将是收获成果的一个月份，累积的努力将得到丰厚的成果，有得到奖金的机会。如果有新的项目，请好好把握，顺势做下去，运势是站在你这边的，恭喜你哦。
我刚刚讲完之后我自己忘记选了然后你一讲不是不是，然后你一讲选 A 的朋友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就是好，我要 A OK， 所以如果是选到 A 的朋友，那就恭喜各位，各位在四月份会工作非常的顺利。接下来选 B 的朋友呢？
选择 B 的朋友，这个月是好好休养生息的一个月，非常适合对未来的发展做一些规划，就像小孩需要怀胎十月才能出生的概念一样，相信这些规划会对未来的你十分有益，加油哦。
加油那接下来选 C 的朋友。
选择 C 的朋友，现在的你有种绑手绑脚的感觉，建议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你现在要做的是先把计划的种子种下，让它们慢慢萌芽，把计划拉长，感觉更踏实哦。
所以就是说不要急功好利吗？
对，因为他现在做什么都不对，
就是先潜伏下来，
要等待时机让它发芽。
选 D 的朋友。
选择 D 的朋友，可能会有混乱或冲突的情况发生，影响一直以来的稳定局面。面对这种状况，耐心等待是必要条件，不排除会有实际的损失，要当心哦。
所以这样子比较下来，选到 D 的朋友在四月工作方面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对，因为他可能会有实际的损失，就是 ABCD 四组比
较
下来。
比
较
起来。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感情的大众占卜部分。各位一样先冥想我在四月份的感情状况会如何， ABCD 选出一个选项。那接下来就请 Joanna 老师为大家讲解A 的部分。
选择 A 的朋友，有部分朋友将会面临情感关系的结束，千万不要因此妄自菲薄而失去信心，要相信你是值得最好的，你不是一个人，好吗？
前面是说可能会有一个关系要结束，
对，
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你不是一个人。
嗯哼，
那就是说就算这段关系结束了，
会有更好的，
会有更好的，或是说会有人陪你一起度过这一段过渡期。
对，因为那个就不是适合你的人。对，
好，那接下来选择 B 的朋友。
选择 B 的朋友，如果有新关系的机会，会是个很好的开始，很有可能会有忙着约会的情况发生，恭喜你哦。
没什么好补充的，简单明了OK， 那再来是选 C 的朋友。
选择 C 的朋友，本月份心里要想要达成的事特别多，对伴侣的要求也很多，但现在其实是有点黑暗的时期，可是黎明就要来临了，加油哦。
好，最后选 D 的朋友。
选择 D 的朋友，本月份将对伴侣付出很多实际的行动，也许你有成家的打算，但还是建议你衡量平衡的问题，感情才能长久哦。
想清楚了再付出行动，对不对？
因为感觉会这个月会付出太多。
总之就是这个月可能在整体的方面都会比较差一点。
确实就是整体的能量是
比
较混乱，
混乱不好的。
好，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四月份呢好好的低调的做人，
做自己本分，
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感情当中也是。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Joanna 老师为我们带来四月份的工作还有爱情的大众塔罗运势，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每次开头我就要说，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你觉得情侣或者是夫妻一起工作好不好？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好，每个人毕竟是独立的个体，就连双胞胎他们长大之后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或是感情观，所以我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在一起之后24小时生活跟工作全部融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摩擦会越来越多。
可是也是有相处很好的啦，
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今天把他们请来了。我今天呢邀请了好朋友两位呢，是已经交往超过8年的李欧跟阿凯，以及他们带来他们的频道夫妇之道。我们欢迎李欧跟阿凯。
Hello， 我们是
夫妇之道，
我是阿凯，
我是李欧。
李欧跟阿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夫妇之道，嗯，可是分开就是李欧跟阿凯废话。
就像你们分开就是 Alan 跟那个
Cindy，
但是合在一起就是 AC。 好，我想先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会认识李欧跟阿凯。之前在2年多前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认识了李欧跟阿凯，我认识之后就爱上他们了。
我们曾经3年约会过。
嘘，不要讲出来。但是呢那时候刚认识你们的时候，我就有跟 Alan 说，
我觉得他好像业务。
他就是推销我们，
他就跟你们合作完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跟我在推销你们的频道，然后就跟我说，我真的好喜欢他们两位，我好欣赏他们两位相处的感觉、做事的方式，还有上课的氛围。10句话里面有10句话都是在promote你们。
他称赞的就是非常之高、欸。
等一下找我500块。
哦、你知道理由就是有跟我讲就是要付钱给我。好，但是我必须要先爆一个料。
说。
这个料呢就是我没有现场讲，你们本人应该知道啦，就是我虽然刚说我很爱他们对不对，但必须我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我生气王银瑶先生。我气他。
为什么？
我想起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
等一下为什么突然这么嗨？
其实他是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我记错行事历，我记
他记成不同
篇，记成下一周、哦、对，然后接到那个老师的电话的时候发现哇
我们人是不是在中南部之类的、啊、
对对对，
你们就是在不同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哎，1:30要上课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们两位是谁，也没有人跟我介绍你们是谁，就说等一下下午是王老师要来上课，就那个清单里就是王老师的电话，我打给他。第一通没有接，我好紧张哦，1:30了耶，第二通没有接，完蛋了，好紧张怎么办，我就开始想对策，一直到大概2:30吧，王老师吗？喂，我是老师，你今天要上课耶、啊、我记错天了。
等一下，所以你们 booking 错时间吗？
对，
我们的 calendar 写错时间，
那我们就说哇，
对，那我只想知道后来怎么收尾，因为这堂课就开天窗了、
啊、后来就我本人李老师上场。
哎、欸，那不错啊！你多赚了这个车马费啊！
我现在才回想起来，
我不要，我紧张死了，好不好？
李老师很优秀的，
就是、不要这样说啦！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跟你联系，其实是传讯息跟你说对不起，对不对？
对对
对 ，Yep， that's right，
是那个是你耶，
就是他。
然后我当下想说，靠，这个王老师完了，我真的是心中先立马想说，我下次看到
王老师，
我一定要揍他。
就是阿凯。
对，
我心里就想说我要揍他，
太恐怖太恐怖、欸、
这应该是我前年度最惊吓的时刻、欸、
这是第一次我就说我真的很想揍他。
天
哪，
你第一次就给人家留下坏印象、欸、
对啊，
这个在
大人
的社会走跳这是一个大忌，
完全是可以被封杀的、欸、
但是
真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自从他们俩来上课之后那一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已经掩盖过一切了，
因为课上的太好了，
对，因为又两个又长得又帅，然后人又很亲切，然后一来我整个觉得 OK 好 我原谅你。
你好容易原谅人家、哦、
没有啊，然后今天要在节目里把它讲出来
对，我们真的，我觉得
他的报酬就等两年后再报酬
对，
气死。
但我真的不晓得其他老师怎么样，但我真的觉得我蛮开心的是，我们现在教师节会收到课堂的学生传讯息跟我们说，老师
两年前的那个课吗？
对，
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一开始上课之后、嗯、我就这样子爱上他们。
接触过你们上完课之后碰到我，他就变超级 sales， 一直在跟我推销你们两位。
毕竟我们是上线啊，他是下线、啊、他要再拉一个下线。
人家真心喜欢啦，我又不是要推销他们什么，对不对？我不是他们经纪人。
而且我后来去上课的时候，我不是助教是你，对不对？嗯，我就完全压根忘记我第一周发生的那件事情你是你哎、欸，你现在讲我才真的又想
起。所以你刚整个点被我打开。
对啊，我想说哇什么
哎、欸，这样很好啊，这样代表阿凯他是一个让自己容易开心的人这种不好的记忆他就自动把它掩盖掉。
对啊，我还想说哎、欸，对，我们那时候还开心在吃披萨。
应该说他只会关注在眼前的事情，就像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周，我们想说哎、欸，我们跟同学应该要好好的，虽然他是一个短期的课程，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毕业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请同学吃披萨、啊、然后什么、嗯、就是我们两个自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哦、你们好有心哦。
我说也想吃披萨
自己想吃啦
其实我们当时上的是一群很想上自媒体课程的学生，然后我刚刚说其实我真的是不得不称赞他们两位，上课的简报做好做满，课程呢排好排满。其实就像刚刚理由讲，这课程虽然是一个短期的课程，然后我必须要说那个终点费也不高，可是他们就给我当成好像你知道 一个小时2万块的课在上欸，然后所以学生才会那么爱他们啊。
我觉得是我因为我伴侣他有工作狂的特质。
我觉得你好像。
我有吗？
你没有吗？
我觉得是被他带动了，因为我们像你们刚刚说就是情侣又是同事，可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以前觉得很生气，但现在会觉得是他必须要一直照顾保持住的特质，就是他太脚踏实地做每一件事情。
可是他脱衣服不解扣子欸，这件事情我、
欸、你要讲清楚，不然听众朋友会想说什么东西为什么脱衣服不解扣子。
好，阿凯你先说。
我很认真的在听阿凯陈述这
因为在家里面我算是负责做所有家事、嗯、哼，他偶尔就是念头一来觉得我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做，所以他平常不太会做家事。
是偶尔哦？
对，偶尔可能一年一次那样，但我觉得没有关系，你不做家事你起码家事的前置作业要做好，像我们可能洗衣服我们就会知道衬衫该把所有扣子都解开，他不是、欸、他是解第一个扣子觉得我可以脱掉了，那我就解第一个扣子就把它脱掉。
他把衬衫当 T 恤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然后有时候洗衣服就会发现，例如说裤子还会卷，就是还会卷在一起没有把它摊直，或是袜子是一颗球。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遇过洗的时候他裤子口袋里面有卫生纸？
这很常会发生啊，
这很讨厌。
没有吧，
我想这对洗衣服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干的事情。
我觉得你如果不做家事就算了，你起码前置作业要做好。我曾经在他口袋里面摸过的是随身碟，如果你洗掉了档案就不见。
对生活上面的细节比较大啦啦，
他关注以外的事情他就会得过且过。
应该说因为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另一半，所以其实就会过度的依赖他。因为其实不然，我本来我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生活的人，就是他如果回南部的时候我就是会自己好好的把家里打扫干净。
简单说就是阿凯把你宠坏了、
欸、对，
不好意思，本节目就这一个小时禁止给我放闪谢谢
你不要请我们来就是要放闪不是吗
没有，我没有要放闪，给我好好聊。我意思是说，所以你现在再凑回去刚刚他讲说我的伴侣他就是很脚踏实地很仔细做好每一件事，但是他洗衣服的时候衬衫扣子不解开。
这要怎么的吗？
工作跟生活是两回事啦，我觉得
你可以马上就完全的转变、欸、
你说他脚踏实地但是扣子不解开，脚踏在哪里啊？脚踏在床上吧。
我只是觉得你知道就很好笑，就落差很大，对比很大啊、嗯、
脚踏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每一份简报会重新做，然后每一份简报的风格都不一样、
欸、你知道因为我们后来又来这里上课，然后就有学生跟我们说、嗯，老师我们真的是很喜欢上你的课，因为另外一个老师啊他的简报是网络上面下载别人的，而且还被我们发现，因为他没有把那个 logo 给去掉。
这个老师也太北兰了吧。
嗯，可是其实我跟你说，就我本人上过十几年的课对不对，真的很多人是那样子，所以我虽然教过十几年的课我还能够被阿凯还有李欧圈粉，就是因为他们每一次课程
都把 logo 给去掉
他很会去背、
欸、其实说真的现在的学生也不是笨蛋， 有些学生看到你的 PPT 之后，他们会去 Google 一下。
对，
你如果真的是从网络上面抓的话，真的都看得到。
哦，真的真的。
重点是那个老师是没有把别人的浮水印去掉。
对，
这真的太夸张了。
因为心理说话就是你自己也是会，就算是教一样的课程，你也会做新的东西。
没错，没错。
就算不版型不会去变动，但至少尤其我们在教自媒体的东西 ，Meta 一天到晚都在改版，尤其像 Google 现在叫 GA 四、GA 几。你当然要一直改，一直
数字你会一直变，
对，你一定要一直变啊，你整个版面都会跑掉，像最近 IG 又改版什么 Threads 又改版什么的，但有一些老师真的就是用最早的 FB 的那种模板在教课，我心想说那个注册按钮都不太一样位置，
界面根本就不一样。
对，但我们讲不了别人啊，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像阿凯说，我们自己脚踏实地面对自己所有的工作也好，或者说日常生活，我可能没有好好面对自己所有一切，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其实阿凯有受理由很多在工作上的影响吗？
蛮多的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我可能会像他一样，像他的那个扣子解开纽扣一样，我如果找到了觉得可能比较迅速的方法，我就会用那个方法，但那个方法可能不一定会有质感，或是他不一定会比较细腻，可是这遇到他就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如果要主持一个主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主持稿通常是官方会帮忙写，但他就是一定要自己再写过一次，然后再等于说现场再蕊过一次。像我们前阵子有一个见面会的主持，其实一个半小时就快要就可以主持完了，结果我们蕊那个手卡蕊了快要三个半小时，我们都可以从台北开到嘉义的。
你是说这个是一个半小时的主持的活动？
对，
可是你们花在蕊这个活动的时间比主持那个活动时间还要长很多。
对，而且在蕊这个时间点前当天的晚上，我们才刚跟官方又开了一次会，蕊了一次而已。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隔天就非常的顺利。因为像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说，虽然当下我可能会很不开心，因为像我真的到最后那三个半小时的最后半小时，我就跟他说我随便你，我不要了。你
开始不耐烦。
对，
是不是
我说你讲你的，我说你今天不是第一次主持了，你还这样子做，我觉得你很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很消耗我们的能量或什么的。但隔天主持完很顺利之后，我就跟他说
你有没有跪下来说谢谢，
我就跟他说好像还是有那个效用在，但我就会希望他可以稍微的从这个过程里面去调整成刚刚好，不要太过，但也不要太
少。三个小时可以变两个半，两个半可以再变两个小时。
对对对对，
欸，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们俩这样反差很大，欸，脸书上的长文通常都是阿凯在写的，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哦，我跟你讲，他是文学系的，他写长文他不用花很久的时间，他很快，哦，脑袋动得很快。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很聪明，所以他刚刚说到一件事情是他在工作上面反而会像我扣子不解开一样有点得过且过的感觉。我会觉得他有点太善用他的聪明，因为像我们不是，
那个，就是小聪明，那个不是正派的聪明。
对，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很从以前到现在的单元叫夫妇剧场，就是我们的微电影的单元。
对，
那剧本都是阿凯在写。那我们要拍摄的时候呢，好，我举例，像下礼拜天要拍摄，阿凯昨天晚上熬夜通宵把三本剧本写完。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想说你为什么不提早，或者是一天写一本，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说实话，因为他够聪明，他在脑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所以他可以在最后一刻迅速的啪啦啪啦啪就把它写出来。但对于我说实话，我比较笨一点，我比较一步一脚印，就是我没有办法小聪明或者是什么，我一定要做很多功课。像第一次要来治理上课的时候，要来教课的时候，我去国图泡了一个礼拜。因为，
欸，你拿出了写论文的精神。
对，他把我拉去图书馆，
我靠，跑去国图，
然后他要去就算了，他还把我拉去，然后还说什么你非要负责这几个课程，所以你也要给我就是起码把这些书看完之后，然后把这本书列出大纲，你觉得你这本书可以教，
就为了治理这个课。
对啊，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工作的，
所以你懂哈，
好佩服哦。
但是他有说就是起码这样做完，我们未来要修改也不会这么的每一次都要这么去看，起码你有一个标准在上面，你只要用那个去改就好。
理由已经把这个地基打好了。
对，
我觉得我这样听完，两位阿凯是属于天赋型选手，
嗯嗯，
理由你就是那种脚踏实地，我没有你那么满满的天赋，可是我就一步一脚印，
嗯，
就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
对对对，
所以你才会每一次在看他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工作上你看他这样做，你心里会紧张，
对
啊，会焦虑，
互看不顺眼的。
然后你心里就想说，我就是会写出来催必催啊、哦，
就是这样子。
我就会跟他说，你现在不要再催我了，因为我现在虽然说我好，假设说我可能从昨天就可以写，但我已经花了可能一个月时间在脑海里面酝酿我要写的东西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你在酝酿，他看不到，所以他才会紧张。
所以我觉得情侣共识就是你少管我。
对，所以其实我应该有慢慢学习到这件事情吧。
有，因为像、
欸、他犹豫了、哦。
像我现在不是要专心在当演员嘛、嗯，然后其实饮食控制对我们是很重要。但我真的很爱吃，而且我只要一冷，我就会想要吃很多东西。所以前阵子寒流来的时候，就是我就真的很想要叫宵夜，什么麦当劳炸或什么胖老爹什么。然后他就有一次，然后前上个礼拜的哪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哦，在家他都叫我老公嘛。”他说：“老公，好，我跟你确认好了，你会不喜欢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吃东西了吗？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说。”听得好火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他是要提醒我，可听得还是会异常火大。
OK， 那我就问你怎么回答他？
当下听的真的是有点不太开心的，就虽然他是关心我，可是我会觉得说这种好像有点在威。半威胁我，就好像在跟我说：“好，我不会再提醒你的。”
就是换句话说，随便你要吃不吃，
对，就是贴心的顾在理。我就跟他说：“不用啊，干嘛讲？我自己知道、啊。
我觉得确认过后，我觉得哦还 OK， 那我就不用讲。但我觉得我想要跟交流电的听众朋友先稍微 brief 一下我们的前情提要，就是我们除了交往八年。然后我们成立频道等于就是一起工作，我们还在交往的隔天就同居，所以我们是同事又是同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伴侣一起工作，他可能在同一家公司，但他可能会各自回到各自的家，晚上或许会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是呢尤其做 YouTuber 这个工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所以等于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一起工作。对，大概前情提要是如此。
好，你说到这边，我就顺便问一个问题。你们夫妇知道这个 YT 频道是16年成立的？
没错。
所以到现在第八年，当初是因为学校系上的作业。
对。
所以就像李欧刚刚说的，因为作业因缘际会，两个人就是凑在一起之后 一决定交往、隔天就同居、所以这个同居跟作业跟频道的成立其实算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是同一年，只是交往是年初的事情，我们是一月份在一起的，然后创频道有点是比较后面，大概是十月份左右。
所以两位的纪念日是属于摩羯座就对了
啊。对，没错，我们是
一月，我们今天是很好记耶，就是那个总统大选前一天
啊，没亲爱的，
每一次
总统大选时间不一
样。
所以我刚刚
想
说，
总统大选什么时候
哪一天
呢、
啊？
对对对
对
对，
没有，
我们是一，我们是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讲？
这一段我不会剪掉、哦。
你这个就跟我妈说，我阿妈生那个出生的时候在放鞭炮的时候，什么是放鞭炮的时候？
而且这段要把它弄成一个短影音。
对，
哎，但是有一个绝对是真的，就是蔡英文任职几年，就是我们交往几年。
哦，对啦，
对，
那真的很好记。
对对对，
但是他不要想。
他卸任
了，他卸任
了这样。
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同一年发生的。
对，在同一年发生的。
你们一开始交往是就因为系上作业开始拍影片？
其实我们两个是不同学校的学生，然后我们两个会认识呢，我们两个那时候都在读研究所。那其实在每一个交友环境当中会有不同的交友管道，那以我们男同志来讲呢，我们在 LINE 的当中，我相信每个人手机都有 LINE 的群组嘛，那有工作的群组，可能有朋友的群组，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全部都是男同志的研究生的硕士生群组，我们两个都在那群组里面。一开始我是因为那时候要写小论文，然后要跟其他学校的学生授权校内的论文，觉得很麻烦，所以才加入。然后阿凯那时候就单纯只是想说要认识其他人，所以他加入了那个群组。对，
你不是因为要求资料、哦？
哎、欸，可是创群组的群长是我很好的朋友，
对，
所以是他跟我说，是他跟我说要创群组的，
所以快点来，有很多帅哥哦。
对啊，我加群里就是为了要交往，谁要
这么多
好开心
的、
哦？
写什么论文？
他刚对啊，
真心对不对？他很真心、欸，
对他很真心。
我才不觉得谁加入里面会是，而且你那什么光冕堂皇的话，当然他妈是想要交朋友跟死会，谁想要在那边要论文啊？
可是我那当下真的是很急需要，因为有一些论文是限校内开放，需要校内 IP 才能下载的那种，我就想说天哪，怎么有办法去认识其他学校？
外校的要去，譬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台大。
对，
很麻烦、哦、
对，
可是有这个群组我可能就可以透过群组请这个台大里面的学生直接帮我下载，
没错，
然后电视档传给我。
可是李欧你自己摸摸良心，你没有一点点觉得说里面有没
有
帅哥啊？一点点，
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没有、欸、一开始加入的时候就单纯就是想
说，那你没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很帅？
他很帅啊。
没有，没有。
那你多久之后就沉沦了？
应该说一进去大家的氛围
就马上沉沦了，
让我想说嗯，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学术的群组。
不然你觉得我们该聊什么？
里面大家有一些人会发一些生活照啊，或者说去哪里玩，所以到后来我也就变成会跟大家分享我去哪里玩，但同时我应该也是 会算是引领议题聊天的人对吧？
我就不需要，听众也不需要这种人，
还是要有吧。我们是要学术交流啊。好，但总之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赘述。我们就是、因为在里面认识，然后阿凯先喜欢上我，然后他跟我告白，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暂停，暂停，
一些错标签。
暂停，暂停。你有承认是你先喜欢他吗？
当然没有，我就是同时喜欢。
好好说，有没有
能我能够接受的，就是同时喜欢。
那你有没有自己先喜欢我？
同时喜欢就没有分先后是？
没有，我懂阿凯的意思。
对，
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嗯、我先感觉得到你应该也是喜欢我，
因为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那我就喜欢
他。我要确定了，对，不然的话我不就是变舔狗或是单相思了吗、
啊、你应该
他是单相思没错啊，
不然不可能。我跟你讲他台南，我跟你讲我住台南，然后他那时候在台北，如果没有喜欢我的话，台南那么多他的朋友跟那么多可以住的地方，偏偏就要跟我说哎、欸，我要去台南参加朋友的婚礼，可我没地方住、欸、然后我就跟他说还是你要来住我家。你看这个人
啊，
对不对？
我确定理由那时候是喜欢你的。
对，
对，
但在这之前你是先爱上我。
嗯，你来我家之后我就发现嗯，好像可以开始来观察你这个人。
好，我觉得这节目一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聊那么多东西。
而且他
超不完、欸、
他当天来住我家之后在我的房间大哭耶、欸，我觉得这可以讲哎、欸，
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读研究所，然后又打工，然后那时候又在澳美公关，就是当工读生什么的，就是其实压力蛮大，然后、
这
三重
压
力
真的很大。
对，然后又要写论文，然后就是下班可能都搭最后一班捷运回家，然后走在信义区的路上，然后看到很多灯，那个灯都亮着，我心想说这些人到底在忙什么？为什么这么辛苦？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戴着很多的面具，因为公关产业其实我们会见到客户，见到媒体，我要戴不同的面具，我觉得好累。但是因为他阿凯会有一个很舒服的氛围，他这个人呈现出来就让大家觉得很放松。我就在他房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好辛苦我好累，然后就在他房间崩溃大哭。
那我想请问阿凯，你当时这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觉得看这个人我要考虑一下，他可能精神上有一点点问题哦。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我觉得好心疼，然后我想抱抱他。
结论一定是好心疼抱抱他，他们俩现在才会走八年以上、啊、
因为哭的就是很真的是莫名的夸张的那种大哭。
有鼻涕吗？
很像是这辈子从来没有哭过，那是第一次哭的那种感觉。
因为压力累积很久，
而且我觉得这有另外一层含义，理由在你面前他卸下所有的防卫、
哦、
他是相信你，是信任你的。
所以原本其实可能当下我们当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没发生啊，我们就专心的在陪伴彼此。
这个因为会我会觉得我如果真的对你出手了，我好像有点趁人之危。
对，但他应该是有想对我出手，大家哭哭哭。
原本想说用一个示弱的方式可以看可不可以得逞，结果没有得逞这样。
可是 你那天示弱完应该有感受到他是关心你。
我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真的可以在他面前做自己，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他在做自己。
没有，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啊，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
刚刚前面理由自己主动提到两位既是伴侣也是工作上的 partner， 生活跟工作24小时全部混在一起，那你们在生活或工作上你们是有什么样的分工吗？或是说有什么样的默契？
前三年左右吧，其实吵架吵得很夸张，包括工作也会吵，就是很无聊哦，连封面照要怎么做， 然后或者是文案要怎么写，相机怎么拿，
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因为阿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美感的人，就是我换了圆体跟黑体给他、
欸、这我不认同，他一定很有美感，不然怎么会爱上你，
他可能把一辈子的美感都用在我身上了。
OK，
我能够理解。
好，那我接受，
闭嘴，
我接受。
Alan 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好了没，好了没。
不会啊， 我觉得今天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应该说今天的感觉你有懂我为什么爱他们，
对，
对不对？
我突然觉得，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两位见面，其实说实在话刚见面大家会客套，
对、
可是从一开始 play 按下去开始聊天之后，你们两位让我觉得很真。
还是我们就太不客套了。
真的很放松，而且我觉得很可爱。你们彼此相处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很可爱。
对啊，前三年真的很会。
对，所以但是中间我们有一个默契，就是吵架这件事情我们都
不隔夜吗？
都是第一件事情是不隔夜，不吵隔夜架，然后不冷战。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冷战的人，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沟通，因为我研究所学的是口语传播，就是 speech communication， 就是一定要有沟通才会有后续的，不论是好的结果或是坏的结果，但你不可能不沟通。所以我一开始蛮白目的，就是蛮像小孩，他没有生气我就会说你为什么脸臭，他说我没有脸臭啊，我说我觉得你就是臭脸，我没有臭脸啊，你是不是在生气？
反而因为这样吵起来。
对对对，
那、啊、我就没有。
对，最后就真的吵起来。
他就是喜欢无事生非的那种、
对对对，
真的很不爽。
对，但是那个时候到后来我就会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阿凯他自己在生气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生气，他可能需要在脑子里面先厘清自己为什么在生气，但我一直去追问的时候他反而会更烦躁。所以我现在会学乖，就是当我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默默的飘到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如果我有出门我就会飘到奶茶店买一杯奶茶回来给他。
他真的有做到吗？
一两次。
这么少啊？
因为后来就比较少吵架了。
比较少吵架，就是但一开始的磨合真的蛮多的，就是会觉得说工作分配不均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我觉得我蛮谢谢阿凯，因为我们在我们服完替代役之后 YouTube 频道还是继续经营，但前面在开麦克风之前有私下跟 Cindy 聊到，其实 YouTuber 真的不好当，就是大家觉得说像是蔡阿嘎啊，或者是像这群人啊，这些破百万订阅的感觉大家都年收入很丰富或者说什么，但其实我觉得 YouTuber 也是一个很 M 型化的社会，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是大概11万订阅左右，但其实我们的收入是没有办法 cover 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需要去上班。但阿凯本身是文学系，他不会剪片，他完全不懂剪片软体，但我很谢谢他的地方在于说我开始去上班之后，他开始默默学习着怎么剪片，然后像打逐字稿啊，或者说上字幕什么的，他都会把它一手揽起来，但是有美感的地方还是要交给我。
哇，你个屁嘴。后面给我补这一条。
我想说，我前面想说，哇，
我刚刚想
说，好感人，
这个人没有真心的夸奖这件事情，
然后整个就
他是没有，他有真心夸奖，他在夸奖你的同时，他
也要真心
夸奖，堆叠到最后是他有功劳。
想要我们最近有一个拍摄企划，然后就是要做那个事前的企划书嘛，然后我一样就是把企划书做完之后我就传给他，我说帮我美编，因为我能够做的就仅止于把我的所有想法写在记事本上面。
对，但我觉得我们虽然是星座上面我们是对宫星座，就是我是牡羊座，阿凯是天秤座，就是对角线，但而且个性很不一样，我很急躁，阿凯个性很比较慢郎中一点，然后我学公关广告，所以
你以后说从容、
从容从容，文学系不要那么较真。
慢什么慢郎中。
好，就是因为我是学公关广告，所以我很在意数据，我很在意市场。阿凯学文学系，所以他在意是浪漫
感觉，
感觉没错，
feel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不一样可以你说它是对比，但也可以说它是互补。像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写不出来，有一些剧场的剧本我就会跟阿凯说，哎，老公，我觉得我想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 A 然后 F 然后 Z、你可以帮我把它组成 A 到 Z 吗？
所以它就是你的 ChatGPT 呀、
啊。他就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下，你觉得你中间想要什么元素，我说我觉得他那个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把它写成一本剧本，我想哇好厉害。
所以他可以把你脑袋的想法跟画面文字画出来，
对，我觉得很厉害，
这样很厉害。
我可以把他想要的东西每边图像画出来，
你们这样很互补啊。
我相信你们俩该吵的时候也是蛮会吵，没有在客气。
没有啊，吵架只是没有输了一下。
那有没有遇过一个状况，是因为你们会一起合作拍片工作，甚至是、接其他的广告或是拍摄等等的，那有没有遇过说我现在上一秒还在吵，我等一下要上工了，
好像蛮长的、
那这样怎么办？你有马上可以换面具吗？
我们到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我们会硬着头皮拍，因为想说哦，我们都到那个地方了，钱都花了，我们就拍吧。但是后来发现，
可是前一秒在不爽哦，
感觉不对吧，
观众看得出来，
前一秒在不爽、哦，
前一秒在不开心，粉丝完全看得出来，粉丝就会在下面留言说
吵架吗？
夫妇这一集怎么了？为什么表情看起来不太对劲？所以其实我们自以为我们演员的身份，我们好像我们可以把那个不开心压抑的很深沉，但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到后来，我们通常会尽可能的。要嘛就是先解决这件事情，要嘛就是先把情绪放一边，然后把事情解决，然后继续拍，就先不在意情绪，先把事情解决掉，然后继续拍，不然就是那一天就不拍了。我们有一次在拍我们床上聊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器材全部架好，然后拍到一半大吵架，后来又把所有设备全部收起来不拍。
你说吵分闹分手那一次？
对，
哦，对对对，
这个有上片吗？
没有，就没有拍了、
啊、就没拍、啊、
就没拍了，
气到没拍、啊、
气到没拍。对，因为我们后来觉得不能硬拍，因为我觉得硬拍一方面对我们自己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会对于喜欢我们的粉丝或观众会觉得说我们有一种在交差了事的感觉。
可是你现在记得你们当时吵到没有拍，现在想得起来为什么吵吗？
我觉得我们吵架，我不晓得你还老公还记不记得，但我记得其实大多数都是价值观跟态度。因为我比较急躁一些，然后我是一个比较负面表述的人，然后我讲话会比较情绪化一些，当然不是破口大骂，因为像有一些刚认识我的朋友，他就说你怎么一脸看起来就是臭脸人，我就是那种臭脸人，然后或者是讲台语在说叫鸡白兵讲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资深台语歌手林俊逸。因为我们那天在后台，他就说：“哎、欸，李欧，你心情不好哦、啊，还几瓶几百瓶这样。”那我内心想说：“
什么？
到底你有多臭、啊？
我在外面工作，我应该有一副面具才对，怎么会让你觉得我几百瓶？”
没有，俊逸哥说：“因为李欧跟他一样，他们都是脸臭的人。”
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要深刻检讨，因为可能当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你可能自己在进入的状态前的严肃，让人家觉得你很难接近。
对，说者无意，听者可能有心、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可能搭配上我的脸、然后阿凯就会觉得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在凶屁啊，你为什么要命令我或者说什么的。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你猜怎么解决的？
想知道李欧到底怎么解决臭脸问题吗？周五记得准时来收听 AC 交流电。